好，今天下午呢，我会给大家分享的这题目呢，叫做那先知的心情。那先知的心情，到底那先知是指谁呢？到底是谁？我们会从这个《生命记》第十八章十五节到二十二节来探讨这一个题目。什么是先知？什么是先知？当然从这个字眼好像说他先知道，对不对？这个字面上的这样解释，他先知道。那坦白说，在旧约里面的先知的的确确他在某些事上呢，他先知道。为什么他先知道呢？因为神特别的启示让他知道，让他知道说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那这个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做到的，我们不懂要接着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先知却不同，他有神的灵在他心中，他知道不单单是接着下来，不单单是十年，可能几百年，可能整千年以后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是神自己借助他，让他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信息呢讲出去。那先知不单单先知道，另外一点呢，他也把神的东西呢讲出来。先知他就是按着神向他漠视或者告诉他的东西呢，他一句不漏的完完全全讲给神要他们讲的那个对象听。那这就是先知，这就是先知。那这是很伟大的一个职位来的，是神特别选召的人才有的，不是说你要有就可以的。然后今天呢，我们就来看那先知到底是指哪一个先知。我们来看第十五节那边，十五节那边说到什么呢？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呢，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啊，这边让我们就稍微的知道说，关于那位先知，这位先知呢，神说要从你们弟兄中间呢，从你们弟兄中间，这个表示说这一个人呢是从以色列人那边的。因为我们知道摩西本身呢是属于以色列人，所以呢神既然要从他们的当中，从弟兄当中呢兴起一位，这一个人呢必须是从以色列的，这个我们要知道。 OK， 所以第一点我们知道啊，关于是以色列国的，出于以色列国。第二点呢是要什么？是神所兴起的，神自己所兴起的。那先知呢不是自己说，哦，我要做先知我就做先知。那有些人他们说，哦，我要算命，我要学算命我就算命，对不对？华人啊，你讲，哦，你把一个汤子在那边，哦，你说我就是算命，来看我啊，这是华人的观念。但是呢在圣经里面呢，要做一个先知啊，不是说你要做就可以做的，最重要乃是要有神自己兴起的。好像神呢就兴起这个摩西啊，摩西就是写这本生命记的这个作者，他说你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带领这些被埃及人所辖制的这些以色列人把他领出来。所以呢圣经就有这样的记载，你看在这个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节那边，这边怎么讲呢？这边就说，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啊，我就是耶和华，就是神，要打发你就是摩西去见法老，法老就是埃及的那边的这个统治者，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啊，这是神自己兴起的。这个摩西他是那个把这些以色列人释放出来的那个人，别人不能够无端的说，哦，我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很凄惨，他们被捆绑在那边做奴隶，我去那边把他们带领出来，不能够的，没有的。 只有神自己兴起的那个人才有这样子的能力，才有这样子的这个权柄，才有这样子的这个资格去做这件事情的。那做这种东西呢，这件事情呢是一个属灵的，是需要后面的一种力量。如果你看那个整个事件的话，若不是神在他们当中施行那个神迹，把这个灾殃降在这个法老还有他的百姓的身上呢，这法老这些埃及的统治者绝对绝对不让这些两百多万的这些以色列人呢就这样子的浩浩荡荡的毫无顾忌的离开他们的这个国家。因为这个两百多万的人呢是一种资源来的，是一种人力的资源，能够帮助他们建很多东西，帮助他们能够料理很多很多的国家的事务，他们不能够让他们白白去。那神却特别的兴起这个摩西，让他就有这样子奉神的名把这些以色列人领了出去。那照样这边神说我要兴起一位先知，那这个兴起呢就是讲到说这个人也是神所差派的那个先知。你看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八节呢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那这句话呢是主耶稣说的，是主耶稣说的，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按照我自己的意思，是说乃是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那换句话说，主耶稣是天父所差派来的那个人，从天上差派，神把他兴起来。怎么兴起呢？就把他从天上那边让他降到这个世界上来，来拯救世人。所以主耶稣就是那一个先知，主耶稣就是那一个先知。那先知是指耶稣基督，不是指接下来的那些先知啊。我知道摩西之后呢还有其他的先知啊，像撒母耳先知啊，还有这个以赛亚先知啊，还有耶利米先知，不是的，是指主耶稣基督。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边讲指的一位先知啊，一位是单数，特别的指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弟弟学姐，如果你看这个新约的话，新约也特别的记载到这一个人的的确确是指耶稣基督。你看在使徒行传那边也是这样子说，使徒行传三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那个彼得这样子的见证啊，他说摩西曾说主要从你们弟兄中间啊，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所以从撒摩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你看这边就讲到说，第一点，这一段经文呢是在新约里面，他讲到说那位先知，这个是起自于生命记，就是这一章生命记第十八章第十五节。所以是回顾以前的那个这个预言，所以在新约的时候这一件事情呢就已经应验了。而且这边说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啊，凡说预言的都说到这些日子，就说这些众先知他们一直说将来有一位弥赛亚，将来有一位大卫的后裔会兴起，讲的就是谁？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位先知，不是随随便便，就是那位真正的这个先知。那么这位先知呢他有什么特别呢？那位先知呢如同摩西，你看呢，如果你看第十五节那边，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像我就像摩西，像摩西的那一位。那如果我们看摩西到底是一位怎么样的一个人呢？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几方面。第一点，我们知道说摩西呢是一个很谦卑很谦卑的人， 那其实摩西呢，他年幼的时候，他因为他的父母亲因为怕他遭害啊，怕被这个法老杀害啊，所以呢，父母亲就把他放在一个小小用芦草做成的一个小箱里面了，啊，小箱里面呢，然后呢，就把他放在这个尼罗河那边，让他自己漂流，让他自己漂流。然后漂流的时候呢，他的姐姐就在后面跟着，看到底谁会得把这个箱子啊，把它射起来。刚好呢，法老的女儿就去把这个箱子打开，哎，看到里面的这个孩子很可爱，哦，就把他收养，把他收养。那把收养的时候呢，他说他姐姐就来了。他说：“这个姐姐就问，哎，好吧，我替你找一个保姆啊。”哇，这个法老女儿，好了，你去给他找一个保姆来照顾他。然后呢，这个摩西呢，后来呢就在什么，在这个法老的皇宫里面呢长大。那这是神的安排，神让摩西在这个皇宫里面长大呢，是让他能够在当时呢受那些最好的这个教育，最好的教育。谁能够得到最好的教育？就是那些执政者，那些做王的，他们能够提供最好的。所以圣经讲，摩西呢是一个很有智慧、很有知识，他对这些一切的埃及的知识呢都了如指掌的，了如指掌的。但是呢，你发现到他后来呢，你看圣经讲他是很谦卑，他是很谦卑的。怎么讲呢？你看在民数记十二章一到三节那边，这边就讲的有一件事件呢，说到摩西娶了苦士尼子为妻，米利安和亚伦因他所娶的苦士尼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以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那让你稍微知道一些背景呢，这个摩西跟米利安及亚伦呢，他们是兄妹来的。米利安呢是他的姐姐来的，亚伦呢是摩西的哥哥来的，所以他们是兄弟跟姐弟的这个关系。那所以呢，当摩西呢娶了一个这个外邦的，不是以色列的这个女子为妻的时候呢，他就说：“哎，我们都是一家人啊，都是亲属啊，为什么？”神，你单单跟这个摩西讲话罢了啊！神呢，常常就召摩西上来，摩西，你上到山上来，神就把十诫呢传给他。但是神呢，却没有这样的对待其他的两位，他的哥哥跟他的姐姐，所以他们就开始毁谤他，不公平，不公平。其实这是不是公平不公平的事情。这是神自己的作为，神特别的拣选摩西作为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领袖，神也特别的跟他有那种的关系，甚至说神与他面对面的说话，神跟摩西是好的一个地步呢，跟他直接面对面说话，但是对于其他的人呢，神用这个梦或者神用异象来跟他们沟通的，不是直接。如果你的梦啊，神透过梦，在古时候以梦来显示他的这个意思，或者透过意象，意象就是你醒着的时候，你看到一种很奇，就属灵的一种画面，是神要带出的一种信息。那所以呢，神呢是特别的恩待摩西，神跟他有那种特别的那种交通。那当他们毁谤摩西的时候，摩西静静。这边说到呢，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他静静，他不发一声。后来呢，神自己介入，神是叫摩西、米利安、亚伦，你们来，我要在你们面前做一个审判。神后来呢，就责备米利安跟这个亚伦，你们这么大胆，然后后来呢， 米利安呢，因着带头，你看他的名字在前面，米利安，男的应该在前面，他变女的在前面，他这么大胆，神呢知道他这个是煽动者，他就因着这个煽动呢，他得了什么麻风病。神也责备了这个亚伦啊，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了，从这件事情呢，我们发现摩西呢很谦卑，他可以为自己辩护的。他说：“你看，我神特别给我的这个特权，你们有什么好讲？”但是没有，他很谦卑。摩西就是这么样谦和的人。那我们的主耶稣呢？我们的主耶稣谦卑不谦卑？主耶稣也是很谦卑的。你看到他很多时候呢，他医治了许多的人，他很多时候都告诉我们，你不要把这些事情传出去，不要把这件事情传出去。其中一个原因呢，是主耶稣不要让自己的名声呢宣扬出去，他要保持低调，这是主耶稣的谦卑。主耶稣在人当中呢，他没有加容，没有特别的这个样子。如果当时你看到主耶稣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说哇，他是那位高贵的这些显赫的这个高官，不会的，你会好像看不起他的。他经过说，哎，这个是什么人？看不起他的，他是以一个很卑微的那一种形象出现。他因为他是谦卑，他是神的儿子，他愿意降卑成为人，经历人的一切的酸甜苦辣。这是我们的主耶稣。那我们也要学像我们的主耶稣那样的谦卑。那摩西呢，另外一点呢，是他忠心啊，忠心。如果你看希伯来书提到这个摩西，他为呢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他呢是指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为呢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那摩西呢是很敬忠的，是很敬忠的。他带领这个以色列人一路上，好像一个父亲抱着自己的孩子一路的走。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他就来到神面前向他们祈求。他自己宁愿承担做那个审判这个他们众民的这些事情，任何的诉讼的事情他都肯做，他很尽责，很忠心。那当然我们的主耶稣呢也是很尽忠，他怎样呢？他忠心的把神的道理教导他们，就好像摩西把神的律法教导给他的百姓。主耶稣也照顾到门徒的这个安危。记得当那些祭司那些兵士要来捉拿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怎么对他们说呢？主耶稣说，你要找我是吗？好，我在这里，你把他们放开，你把我的门徒放开。他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保护他自己的门徒。不单单这样子，他也什么走上那个十字架道路，他知道自己他是要为着来到世界上来走这条牺牲的道路，他忠心的走上去，把自己献上了。那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我们也要像主耶稣那样的忠心，在你所服侍的事上也要忠心，像我们的主耶稣那样。那圣经更告诉我们，主耶稣比摩西更有荣耀，在哪里呢？在希伯来书3:3-6那边，这边说到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那这边告诉我们，这个耶稣啊是一个建造者， 而摩西就好像一个房屋那样，哪一个比较有荣耀？房屋呢，还是那个建造者？当然是建造者。你看到一幅画很漂亮，那荣耀应该归给谁？归给画师跟画家。画家，因为画家有这样子的这个构思，有这样子的天分，才能够画出这么漂亮、这么吸引人的这个画。照样，主耶稣他是神，他创造了人，他创造了甚至创造了摩西，所以他比摩西荣耀。那不单单这样子，对啊，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唯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这边就讲到说，摩西只不过是一个仆人罢了，但是耶稣却是什么？儿子，是神自己的儿子，他甘愿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治理神的家。那这告诉我们，耶稣那位先知啊，他不单单像摩西，他更超越了摩西。这位先知呢是很特别的，所以呢我们就讲到最后一点，讲到这个是那位先知呢是众人期待的那先知。那你知道当摩西写的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说真会兴起一位先知啊，从那时候开始啊，以色列人啊就每一天的盼望说，哦，我希望那位先知能够来到我们当中，我希望那个先知能够来到我们当中。等了一年，等了两年，等了100年、200年、300年，最后大概等了1500年啊，这一位先知终于出现了。这位先知终于出现了，所以你就看在这新约里面有一个人，他这样子见证。这边说到约翰福音1章45节，说到腓力找着拿单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哇，这一个人很高兴啊，他说，我已经找到了这腓力，我已经找到那位圣经所写的律法书，摩西在律法书就是在这个生命记第18章15节那里，那个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他在我们当中的，他在我们当中的。那以色列人就是那么样渴望，那么希望这个先知。你看约翰福音6章14节也是，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了。那这边是讲到主耶稣呢，当时让5000人呢吃饱，哇，他们看到这个神迹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够行的，只有那一位先知啊，那一位先知就是耶稣基督啊，这个先知才有这样子的能力来供应5000人呢，从5饼2鱼啊，能够让这么多的人呢吃饱，谁能够？没有人能够，只有他能够，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那位神所应许要赐给世人的那位先知。那所以这位先知呢，就是人所期待的，他终于来到这世上的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已经实现了，很高兴，大家都迎接他。那今天你有没有迎接这位大先知？他已经来了，不但能来了，他也做成他应该做的，他就是把神的话语讲出来，他把神的话语，他也把这个救恩的这个应该付的代价付上了。你有没有接受他？你有没有接受他？你跟我都要接受这一位来到世间的这位先知，他所做的这个救赎的工作。 第二点呢，我们要讲的是那先知的功用。刚才我已经讲了，先知呢有两个功用。第一个功用呢，它是宣讲神的话语，神跟他讲什么，他就把它讲出来。这个是作为一个先知啊，这个本分。你不可以按照你的意思讲，你按照你的意思讲的时候呢，你就不是一个真的先知，你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先知，或者说你就是一个假的先知。真的先知呢，神跟你讲什么，你就应该按照神的所交托给你的，所托付给你的，一句不漏的讲出来。你看在这个，你看在就出埃及记第五章第一节那边，这边说到，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那这个是神交托给这个摩西的，摩西啊，你去跟这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啊，这就是神所交托他的，要告诉给法老了。他就忠忠实实的这样的讲，没有漏掉一句。所以你就发现到，当摩西啊来到这个法老面前呢，他就是要求这个法老呢让他们出去，全部的人出去。后来我们知道这个法老啊，他耍把戏啊，他说好，你们可以出去，但是你们要留下你们的什么，你们的这个孩子啊，你们的孩子，你们的这个妇女啊。我说不可以，不可以，全部要去。那后来那法老又耍一个把戏，好，你全部可以去，但是你要留下你的牛羊，那牛羊不可以，你留下来，你留下来。他说不可以，全部都要一起离开这个地方，去到那个神所指定的地方呢，去祭拜他。啊，所以呢，这个先知他知道神的要他的要求是什么，他就这样子的讲，而且他按照神的这个要求呢去做。这个是一个作为先知应有的这个本分。啊，主耶稣呢？主耶稣有没有？主耶稣呢？有的。主耶稣也是这样子，在马可福音第一章44-45节说，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子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就是神要他讲的。时候到了，日期满了，神的国要来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就是那么简单。不要信世界，不要信自己的能力，也不要信自己的财富，不要信自己的健康，信我，信福音。什么福音呢？就是我要为你们死，我要舍命舍弃你的罪，我要拯救你从死亡中拯救出来。你信这个，你就必然得救。你要悔改，从这罪恶中转过来，归向神。耶稣就是那么忠忠实实的来传讲神的信息。先知有两方面，一个是把神的这个信息讲出来，神要交代他讲的东西他就讲出来。第二个呢，是讲的说未来的东西，未来的东西。所以呢，摩西呢也在这个生命记第33章，你可以回家自己看，他讲到这些以色列支派将来的这个情形，他预言。那主耶稣也是这样的预言。他什么预言呢？他论到自己将要上到加列山上去为世人而死，他常常的提出，一路上他都讲，我要被卖到人的手中，人要把我钉死，然后之后呢我会复活。那他预先这样子讲，不单单这样子，他也 预先的讲到以色列的这个耶路撒冷啊，这个城啊将会被毁灭。果然当主耶稣死了不久，在主后70年啊，这个耶路撒冷城果然毁灭了。然后主耶稣也在圣经里面讲到他要再来，他要再来，他要他的再来呢还没有发生，还没有发生，将要发生了。他讲到什么呢？他讲到有一天啊，这个世界会大乱，这个世界会有很多的这个灾难，而且有一个人叫做地基督啊，跟主耶稣地对的那个人要兴起来，他要掌控着这个世界的经济，这些宗教，这些各方面的这个领域，他要以这个好像基督的这个身份来统治。但是主耶稣基督用他口中的气呢把他杀掉，凡是敌对基督的都要灭亡。然后主耶稣就来到这个世界上来统治这个世界1000年啊。主耶稣把这事情呢讲得清清楚楚，当然那个1000年的统治呢是在这个启示录那边才讲到的。这是主耶稣他预言。那既然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一个先知，他从神那边知道，他所讲的话呢句句都会实现。你跟我不要把主耶稣的话当作戏而来玩，不要，他所讲的一定会应验的。所以你跟我呢所应该做的什么呢？快点快点来相信，快点行起来，做我们应该做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就应该要好好的来依靠主耶稣。然后这边讲到说主耶稣是怎么样呢？主耶稣说，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将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是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就是表示说他所讲的话是从父神那边来的，神所父神所教托他，他就这样的讲。因此呢这位耶稣基督所讲的话我们都要听。讲了先知的功用之后呢，我们就来看验证那先知的真假性。那我们怎么知道一位先知是真还是假的呢？我们怎么知道真还是假的呢？如果我们来看这边哈，我们看这个第18章第20到22节那边，若有先知上敢托我的名说我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你心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22节，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若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那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先知出来说，哦，我是个先知，哦，某一样东西会在某一天发生，但是结果呢，没有发生，他所讲的没有应验，那这表示说，他一定不是一个什么，不是一个先知来的。啊，这个我们大家要知道啊，这个你跟我都应该会知道。但是呢，即使啊有一个人啊，他是个假先知，他讲的话呢又实现了，怎么办？那怎么他是不是真的先知啊？圣经跟我们讲，即使他的预言应验了，他也未必是一个真的先知。换句话说，预言的印证不印证啊，实现不实现啊，不是一个绝对来验证一个真假先知的这个方法，你不可以靠，当然靠这个方法罢了。啊，这个圣经里面也是有这样子讲。如果你看那个这边就是我们在生命记3章那边就看到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 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其实虽有应验啊，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虽然呢，他会应验。那这种情形呢，在末世里面呢，圣经已经预言了，说有一些假的先知啊，他们能够做一些神迹，行一些神迹。如果你看这个启示录第十三章的时候，你就看到说那个假先知啊，他能够使一个兽的像啊，所做的兽的像会自己讲话，你明白意思吗？一只像啊，一个我们你雕或者你雕出来的像，是没有气息的，对不对？是没有生命的。但是他说我是真先知，我让他讲话，他嘴巴开始讲。这个圣经你跟我们讲啊，如果有一天这事情发生了，你也不要以为说哇他是个真的先知，就立刻俯伏在他面前，那你就大错特错了。那位行那个神迹的是一个假的先知，他要把人引离开神，他要把人引到去敬拜那个地基督啊，地基督，去敬拜地基督，不是敬拜神。所以呢，换句话说，如果要知道那个先知是真的还是假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这个《生命记》十三章四到五节那边了。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命令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既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勾引你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你便要将他致死。那换句话说，衡量一个真假的一个最好一个绝对的这个标准呢，就是说那个先知啊，到底有没有把你领到神的面前。如果那个人把你领到神的面前，这个就是真的先知。啊，如果那个所谓的他自称为先知，但是他把你引离开神，而去拜一个偶像，拜一个不是神的东西，那个就是假先知了。不在于他所有没有能够行神迹，乃是他带你去敬拜的那个对象对还是不对。如果不对，你能看得清楚不对的话，那就是假先知，那就是假先知。不理他有多口才多么好，他怎么会解释圣经，他怎么样表演，那不重要的。重要的他有没有引你去拜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有没有引你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有没有叫你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很多时候那些假的这些先知啊，他们的口才啊好得不得了啊，好得不得了，能够让那个鸟啊回头都会飞下来的。他们说讲得天花乱坠啊，天花乱坠了。但是很多时候他生命有问题，他的生命一定有问题的，他里面不是贪就是色。很多时候他就是要从你身上得到利益，他要让你离开神，他要让你去敬拜那个假的东西。你要注意，你自己要分辨，按着神的话语来分辨，他有没有引你到耶和华的面前。有的话，那个你应该听；没有的话，你一定要远离他，你一定要弃绝他。最后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对于那位先知，那位先知就是耶稣基督。圣经怎么讲呢？如果你看这个十八章十九节，十八章十九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二、三。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那主耶稣所讲的话，奉圣父的名所讲的。那而每一位 站在讲台里上面的，按理说也是奉神的名来讲的，因为我们想讲的东西呢，我们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我们乃是按照什么？圣经里面所讲的，圣经讲什么我们就要讲什么，我们不能够说我加插一些东西，不可以的，你明白吗？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把神的话语讲出来，把神的真理带出来。那听的人，你不要以为你在这时候听哦，这个讲言和那个讲言比较好，那个讲言比较好，哦，那个讲言不好，这个讲言讲的不太动听，那不重要，最重要他有没有讲出神的话语。如果是讲出神的话语呢，我们一定要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啊？因为你不听那个讲员透过神的话语所讲的这个真理的话，你就是违背神的真理，你不是违背那个传道人或者那个讲员，不是，你是直接的违背神。如果神说你不可以犯奸淫，你就不可以犯罪；如果神说你不可以贪心，你就不可以贪心；如果神说你要来相信他，你就要来相信他，你不相信他，你吃亏的是你自己本身。就好像在圣经里面讲的这句话，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怎么讲呢？这边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那这个是主耶稣自己说的，信子的子就知道主耶稣，信主耶稣的人有永生，不信耶稣的人得不着永生。不单单这样子，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那这个东西已经是很简单很容易明白的，只有主耶稣能够带给我们永生。不要说我要做善事，不要说我去修行，不要说我去打坐，不要说我去做别的东西，我就能够得到永生。主耶稣就是那个先知，他所讲的话是从哪里来？从父神那边来的，句句都是确实的。信他就有永生，不信他就没有永生。所以你跟我的反应什么？一定要来信，不信是你的自己的这个吃亏，而且神的震怒在他身上。信他的人呢，神特别恩待，这个是人之常理。你看父母亲在人群当中，他的注意力会在谁的身上？在他的孩子还是在别人的孩子身上？一定是在他自己的孩子的身上，对不对？照样神也爱他自己的孩子，信他的人就是他的孩子了，他一定特别的照顾。那不信的，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不是神残忍，乃是人自己的罪，乃是人自己的这个还根，乃是人自己违背神，以致罪他们的罪得到应有的这个刑罚。所以我们第一的反应，我们一定要信他。那另外一点，对于这个相信主的人，这边圣经怎么讲呢？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九到十节说，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那每一个信主的人，保罗告诉我们，我们立了志向，就立了一个心志，要讨主的喜悦。你跟我所做的东西呢，一定要讨神的喜悦，不是讨人的喜悦。当然如果能够讨神的喜悦，又能够讨人的喜悦，同时间能够做到的话，你应该这样做。但是如果来到一个选择的话，要讨人的喜悦还是讨神的喜悦，你就必须要知道说，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有时候要付上代价的，有时候要付上代价的。有时候你要做一个老实人啊， 要做个诚实人，你要有勇气，要有勇气的，你要牺牲一些东西的，但是在神面前是可夸的，因为这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换句话说，有一天每一个信主人呢，都要在基督的台前呢受审。那当然，这个审判不是论到我们有没有得救，不是的，得救这是肯定的，但是奖赏怎么样的奖赏，怎么样的基督怎么评估我们的生命，就在这里了。你要得着主的这个奖赏吗？特别的夸奖，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吗？那我们今天完全不需要在凡事上都讨他的喜悦，凡事不讨主喜悦的东西，我们一力不做，那就是走在神的这个道中了。希望神帮助我们。那些还没有相信主的，今天你要来相信，因为他就是那位先知，因为神所差派，神要应许要从这个以色列人当中兴起的这个主耶稣基督，而这是众人所期望，而他已经来到这世界上，他把神的这个话语讲清楚，他也告诉我们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你跟我不能够掉以轻心，绝对不能掉以轻心。这一位先知所讲的话，每一句都要实现的。你跟我都要以一颗敬畏、很谨慎的一个心来对待，因为他不是普通的人，他是神所差派，他是神的独生儿子，他是救主，要救你跟救我。所以你来到他面前，向他认罪，主啊，我是个罪人，求你赦免我，你进入我心中，做我个人救主，让我能够得到永生，让我能够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子。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愿自己施恩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叫我们知道我们有了你这一位来到世界上的这一位救主，也是那一位在圣经里面所称为那一位的先知。主，你为来到这世界上，你是要把这个福音，把这个真理告诉我们，是神你怎么样爱我们，愿意为我们牺牲。而众先知也论到你，哦主啊，叫我们世人能够醒悟，叫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得见，叫我们明白主你的心意，叫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来接受你，已经相信你的主要，让我们在生命中都要凡事讨你的喜悦，过一个荣神益人的生活。我们如此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